研究班课文47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1月18到24日该星期讨论。你愿意不断做出调整吗？主题经文。最后，弟兄们，你们要继续欢欣喜乐，接受纠正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。唱诗第54首，这是正路。课文摘要。有些人也许觉得要改变自己的想法、态度和行为很不容易。本篇课文会谈谈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做出调整，以及怎样在做出调整时继续保持喜乐。第一段问题，根据马太福音7章13、14节，为什么说我们好像走在一段旅途上？我们人人都在行走一段旅途，目的地是上帝统治的新世界。每一天，我们都走在通往生命的道路上。但就像耶稣所说的，这条道路非常狭窄，有时候也非常难走。由于不完美，我们很容易就偏离这条道路。马太福音7章13、14节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广阔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，路是狭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第二段问题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如果我们想继续走在通往生命的窄路上，我们就必须乐意调整自己的想法、态度和行为。使徒保罗鼓励哥林多的基督徒要继续接受纠正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。这个劝告也适用在我们身上。本篇课文会谈谈圣经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做出调整，还有成熟的朋友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继续走在通往生命的道路上。我们也会看看在哪些情况下要服从上帝组织的指引可能并不容易。此外，本篇课文也会谈谈谦卑这个特质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做出改变，并继续喜乐地崇拜耶和华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谦卑帮助我们做出调整。上帝的话语。当我们走偏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会发出警告。我们如果谦卑，就会根据上帝的话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。成熟的朋友。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以仁慈的方式向我们提出劝告，我们有没有感激这个朋友鼓起勇气指出我们的问题呢？上帝的组织。上帝的组织通过出版物、影片和聚会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话去做。有时候中央长老团也会在组织的安排上做出一些调整。回正文。接受上帝话语的纠正。第三段问题，上帝的话语可以怎样帮助我们？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并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内心诡诈，很难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也很容易想出错误的道理来自欺。雅各书1章22节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对照圣经来了解自己，看清自己心里的意念和打算。希伯来书4章12、13节。上帝的话语就好像 X 光一样，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真正为人。不过，我们需要谦卑，才会接受上帝通过圣经或他委任的人提出的劝告，并且获得益处。第四段问题，我们怎么看出扫罗王很骄傲？扫罗王的例子说明，人不谦卑会有怎样的下场？扫罗很骄傲，不肯承认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需要改变。有一次，耶和华清楚地告诉扫罗，在打败亚玛力人之后应该怎么做，但他没有服从耶和华。先知撒母耳当面指出他的错误时，他不但不承认，还为自己找借口， 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，甚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。其实扫罗先前就已经显出类似的态度了，他心高气傲，不愿意纠正自己的想法，结果耶和华责备他，不再认可他。第五段问题，我们可以从扫罗身上吸取什么教训？为了吸取扫罗的教训，我们最好想想，我读到圣经里的劝告时，会不会为自己找借口呢？我会不会觉得不听从圣经的劝告也没那么严重呢？我会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呢？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确实有问题，就必须纠正自己的想法和态度，否则耶和华可能会因为我们变得太骄傲而不再让我们做他的朋友。第六段问题，大卫王跟扫罗王有什么不同？大卫王跟扫罗王截然不同。圣经说，大卫喜爱耶和华的法律，诗篇一篇一到三节。大卫知道耶和华会拯救谦卑的人，敌视高傲的人，所以大卫愿意按照上帝的法律来调整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，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给我劝告。夜晚，我的内心深处纠正我。第七段问题，我们谦卑就会怎么做？我们如果谦卑，就会在做错事之前，根据上帝的话语来纠正自己的想法。要是我们向左向右走偏了，上帝的话语会发出警告，这才是正路，你们走这条路才对。以赛亚书30章21节，我们听从耶和华，就能获得很多益处。比如，我们将来就不会因为受到别人的纠正而感到难堪，我们也会因为感受到耶和华像慈父一样关爱我们，而跟他越来越亲近。第八段问题，雅各书一章22-25节，把上帝的话语比作镜子，我们可以怎样善用这面镜子呢？雅各书一章22-25节说，可是你们要实践上帝的话语，不要只是听过就算了，想出错误的道理来自欺。因为听见上帝的话语却不实践的，就像一个人照镜子，看着自己的脸，看过就走开，马上忘了自己是哪一种人。可是人如果仔细查看那带来自由的完美法律，并且时刻遵守，他就是付诸实行，不是随听随忘，他会因为实践出来而得到福分。上帝的话语就好像镜子一样，我们通常在早晨出门之前会照照镜子，这样在被别人看见之前，我们就能看出自己是否需要做出一些调整。同样，在每天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出自己是否需要调整某些想法或态度。许多人在早晨出门之前会阅读每日经文，沉思读到的内容，并且在一天之中努力把上帝话语的劝告实践出来。此外，我们也必须天天阅读并沉思上帝的话语，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，却十分重要，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留在通往生命的窄路上。听从成熟朋友的劝告。第九段问题，朋友可能在什么时候需要纠正你？你曾经做了一些事，结果差点偏离正道吗？当你的朋友鼓起勇气给你劝告时，你有没有听从并实践出来呢？如果有，你做得很好，而你肯定也很感激这个朋友给你的提醒。第十段问题，如果你受到朋友纠正，应该怎么做？圣经说，朋友因忠诚才使你受伤，箴言27章6节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想想一个比喻，你正要过马路， 路上车子很多，但你只顾着看手机，没看路。就在你正要过马路时，你的朋友一把抓住了你，把你拉回人行道上。他抓得太用力，结果你的手臂淤青了。但因为他这样做，你才没有被车撞上。就算你因为手臂的淤青而疼了好几天，你也肯定不会因此对朋友生气。你会非常感激他救了你一命。同样，如果朋友指出你的言行违反了上帝的正义标准，也许你起初会觉得很受伤，但不要因此就对朋友生气，这样做很不明智。要因为你的朋友鼓起勇气指出你的问题而感激他。第十一段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接受朋友的劝告？有些人不愿接受朋友出于爱心提出的劝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骄傲。骄傲的人只喜欢听顺耳的话，不听真理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四节，他们过度重视自己的感觉，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不过，使徒保罗说，人如果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却自以为了不起，就是自欺。加拉太书六章三节。所罗门王的话也很有道理，他说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，胜过年老而不知纳谏的昏君。传道书四章十三节。第十二段问题，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说，保罗当众责备彼得，彼得在这件事上树立了什么好榜样？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说，后来基法来到安提亚，因为他明显犯了错，我就当面责备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达之前，基法常常跟外族人一起吃饭，但那些人一到，他就不再这么做了，反而跟外族人分开，因为害怕那些接受割礼的人。其余的犹太人也跟着他装假，结果连巴拿巴也受他们影响，一起装假。我一见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好消息的真理，就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对基法说，你是犹太人，你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不像犹太人，而是像外族人一样了，现在怎么还要强迫外族人遵守犹太人的规矩呢？请想想，使徒彼得当众受到保罗纠正时，为我们树立了什么优良的榜样？彼得没有因保罗提出劝告的方式或场合而生保罗的气，他非常明智，接受了劝告，也没有对保罗怀恨在心。后来，他甚至称保罗为亲爱的弟兄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。第十三段问题，需要提出劝告时，要记得什么？如果你觉得需要向朋友提出劝告，应该记得什么呢？在提出劝告之前，要想想，我是不是过分正义呢？传道书七章十六节。过分正义的人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评断别人，而不是用耶和华的标准，而且他的态度可能很不仁慈。在慎重考虑后，如果你还是觉得有必要提出劝告，就要向朋友清楚地指出问题所在，要运用一些问题引导他，帮助他看出自己哪里做错了。你说的话要有圣经的根据，也要记得你没有权审判朋友，但你可以帮助他看出耶和华对他做的事有什么感觉。提出劝告时要运用上帝的话语，也要效法耶稣表现怜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怎样对待别人，耶和华就会怎样对待我们。以下是第十三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弟兄做了不明智的决定，结果遇上一些难题。他在讲这些事的时候，叫年长的弟兄耐心的聆听，并且考虑需不需要提出一些劝告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提出劝告前，要问问自己， 真的有必要提出劝告吗？提出劝告时，要清楚指出问题所在，要有圣经的根据，要效法耶稣表现怜悯。回正文，服从上帝组织的指引。第十四段问题，上帝的组织通过什么来帮助我们？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，耶和华运用他组织的地上部分指引我们。组织通过影片、各种出版物和聚会，帮助我们所有人按照圣经的劝告去做。我们学到的内容都有圣经的根据，非常可靠。此外，中央长老团很想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传道工作。他们在为此做出决定时，会依靠神圣力量的帮助。尽管如此，中央长老团还是会经常评估之前的决定，看看需不需要调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的景象正在改变，上帝的组织需要因应最新的情况做出调整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。第十五段问题，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说，哪些转变可能不太容易适应？如果上帝的组织对经文有新的解释，或提供指引帮助我们符合上帝的道德标准，我们肯定很乐意接受。但是当组织做出的调整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时，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举例来说，建造和维修崇拜场所的费用越来越高昂，所以中央长老团决定，一个王国聚会所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群会众一起使用。因此，上帝的组织合并了一些会众，也出售了一些聚会所。这样，资金就能用在最需要建造聚会所的地方。如果在你的地区里，有些聚会所要出售，有些会众要合并起来，你可能会觉得很难适应这些转变。有些传道员现在需要去更远的地方参加聚会了，还有些人曾经参与建造或维修某个聚会所，他们可能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要出售这个聚会所，或觉得自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了。但是他们仍然配合这个新的安排，真的值得称赞。第十六段问题，为什么听从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的吩咐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喜乐？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说，你们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尽心竭力，就像为耶和华而做，不是为人而做。因为你们知道，你们会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产业作为赏赐，你们要为主人基督竭力效劳。要保持喜乐，我们就要记得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和华，而且他正在带领他的组织。大卫王树立了很好的榜样，他为建造圣殿做出捐献时说，我算什么？我的人民算什么？竟能自愿献上这些礼物？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献给你的都是从你手里得来的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，我们做出捐献时，也是把耶和华给我们的东西献给他。但我们为了耶和华的工作付出时间、精力和财物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留在窄路上。第十七段问题，如果你看出自己需要做出调整，为什么不要灰心？要继续留在通往永生的窄路上，我们所有人就必须紧紧跟随耶稣的脚步。如果你看出自己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做出调整，不要灰心，因为这表明你真的很想服从耶和华的吩咐。要记得，耶和华并不会对我们要求过高，他不会要求我们现在就做到像耶稣一样十全十美。第十八段问题，要到达目的地，我们就必须怎么做？愿我们所有人都专注于未来的希望，乐意调整自己的想法、态度和行为， 要保持谦卑，继续欢欣喜乐，接受纠正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，我们这样做，充满爱心赐人安宁的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。这样我们不仅能到达目的地，还能享受这段旅途。课文复习，谦卑可以怎样帮助我们？调整自己的想法和行为，接受别人的劝告，服从上帝组织的指引。唱诗第34首，行事忠义。本篇文章结束。